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大帮的追随者了。
当时应该是没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哇，耶稣，你太帅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理解我们，但是耶稣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眼中唯一的这个一颗明星，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
耶稣
迷弟
迷妹。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
工作之后啊，甚至是和他的家人经历了破裂和好，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见证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工作。今天呢，我们的 Erica 又回到我们的中间。
大家好。
今天其实是个重头戏。我一开始邀请 Erica 来，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听他这一段故事，就是关于他出国之后读神学，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来问一下你，你当时决定读神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是得到了神的呼召吗？还有你读神学期间你遇到了哪些事情，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说起来呀，我跟大家说一个实话。很多时候别人问我说你是怎么样决定要读神学的，我都不会跟他们把这个实话讲得这么透彻。今天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所以
放开讲，我们的电波保护你。
对啊，其实我之前已经提到过，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的人。所以说，我从我周围的人的出国留学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要是不出国留学，就好像比别人差了一截似的，然后也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提升和锻炼自己的机会，就觉得这好像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就是特别想要出国，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出国应该读什么。就是比如说，像我大学的本科是学经济学的，但是我对经济学其实并不感兴趣。你要是读什么其他的商科啊，这些我还是不感兴趣，我也不觉得我这一辈子我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其实一脑子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要不要读神学呀？要不要读神学呀？就我不觉得我可以去从事神学方面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就是读一般都还是蛮苦的嘛，然后这个工资出。不高，就是我就很害怕周围的人看不上我，加上周围很多的人都不太理解这个信仰，就觉得好像你是搞宗教的，你就是封建迷信一样，就是只有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的人才会去信这一套东西，你去搞这个，就觉得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担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有一点想读神学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很多的东西我不明白，然后偶尔能够有机会听到有一些牧师讲到，能够说服我怎么去理解圣经当中比较深奥的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圣经说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那个就是把那一些东西串起来。能够搞明白的时候，就是心中那豁然开朗，然后就啊，原来我的神这么好啊，就是好幸福啊，然后是慢慢的这种过程啊，就让我觉得我好想更多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我好想更我的神是什么样的，我好想更多的爱他，对，但是我在国内我也找不到很好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是说，就觉得好想，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院，可以带领去理解圣经，然后让我更多的去爱神，把我的生命交给他。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去更爱，没有办法更信任神，但是我渴望能够去做到，因为我觉得我做到了之后，我会很享受那个状态，我会很幸福，所以我。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务实。就是 你想你想你的呗，但是这个不能换饭吃啊，不能换钱花呀，不能换大房。
嗯、
对，就是所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嗯，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说，我一般不会把我选择神学最后是怎么定下来的这个最实在的实话跟别人讲，因为我觉得对于真正追求这条道路信主的人来说，我最后定下来的这个选择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因素，就是我的托福成绩不够。
啊、真的吗？你当时也提了一点，说你当时准备托福压力还挺大的，你说怕考不好周围的人会嘲笑你啊，结果最后的成绩真的没有很理想。
我其实是没有定下来我想读什么专业，我就去考了这个试，但是我查很好的 top 的学校，比较好的美国的学校，他们的收分是什么样的，好的学校都是收分是100呀110呀，这些再怎么样都是90以上吧。然后我就想，哎，那我考吧，我尽力考，嗯，我就想考到这个什么100啊这种的，
嗯，
但是就是怎么考都是80多。
我觉得是神要你有心要你要去读神学，这就不让你考上去。
最后这个导致的就是我是一个很笨的学生，我考不到一个好的分数，然后我才选择的去最后定下来是去读神学，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理由分享给别人。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差生你才去读神学，这个理由你怎么说得出口呢？
有些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看似好像是一个失败的故事，但是你从这个中间走上了神要你走的那个路。反正我觉得你可以大方的分享出来，因为我知道你在读神学期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收获吧，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去读了其他的专业，可能你托福考得特别好，读了其他的专业啊，不一定你现在生命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的。
嗯，一定不是的。
对，所以说荣耀归给神，我觉得
是谢谢你。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说我在整个考托福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分数的这个确立是我对读神学的这个道路这个坚信的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嗯，
我在考托福的时候就是压力非常大，晚上就是很焦虑，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很焦虑。我当时一方面是焦虑，怕就是说以前的公司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理清，就是会给我很多的麻烦。另外一方面，我很怕我考不到一个好的分数，让这个留学的这个计划泡汤。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很大，然后同时我也不知道我该读什么，就是前路是一片迷茫，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梦见天上有一个很大的光亮，然后我心里知道那是上帝，然后我就梦见上帝跟我说话，他说 Erica 我要你为我继续读书。然后哇，我当时我心里面好高兴啊，我说哇，上帝终于明确的告诉我应该走什么方向了，在我跌跌撞撞的在雾里面走这么远，然后我当时就兴奋的，我说啊，上帝，你真的要我为你读书吗？你让我去哪里读？是不是读神学？你是美国吗？还是国内啊？你现在觉得我这考托福准备的是怎么样啊？哪个神学院呀？以后怎么样？有没有好的弟兄啊？
哇，
就问很多。但是在我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上帝当时好像一直在对我说话，但是我根本没有听他的，我就想他回答我的问题。等我醒了之后，我就只记得我问的问题，我不记得他跟我说了什么。
感觉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对呀，就是我后来遇到好多好多我永远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就想要是我当时听了上帝跟我讲的话，可能我心里就会有一些准备，然后不至于这么的措手不及。后来那个我刚才跟你讲到的那个神学院里面旧约的那个顶级的那个教授，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就特别希望圣经回答我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我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然后发现圣经没有回答我，就说就对圣经不满，就对神不满，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东西？
嗯，
我们不在乎神想告诉我们什么， 理想告诉我们的才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是，
但是我后来我心里也有怀疑嘛，就是说是不是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才梦到了这个上帝跟我说话，而不是真正上帝就是在跟我说话。
嗯，
就是这个我心里面的一个疑惑。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说你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呀，如果说上帝他不愿意让我梦到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他之所以能发生，因为上帝的权柄允许他发生了。那如果知道这个梦他会误导我，他怎么可能会让它发生呢？所以就是在这种挣扎当中，我又陷入了一种不确定。
哦，又觉得可能梦大多是虚幻啊，又不太确定，确实是。
对，哎呀，
那最后你怎么确认呢？
最后我确认，就是我考不到那个
哦，就确认了。OK， 哇，你这样听起来，你这个托福真的是最后帮你一锤定音的一个事情。Yet I look for worldly treasure and forsake the King of Kings. But mine is open, my Redeemer. Though I fall, His love is sure. For Christ has paid for every failing. I am His forevermore.
他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异象，因为我一直是不太愿意特别的去追求这些异象的啊。
嗯，
我其实神给我们的启示更多是通过圣经他的话。我知道有一些这种教会里面特别去追求这种说方言啊、看异象啊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些应该是不太适合去刻意的去追求的事情。走火入魔这样。
是是是是是。好，那这段时间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最后确认了要读神学啊这个路。
对，到最后都没有考到一个特别好的分数呢，就是其实我工作的第一年就是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呢，就让我的工作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特别充实，突然就闲下来了。之后就是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那我可以利用这一段看似不好的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去准备托福。所以那边呢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托福，然后当时考分数就是80多分。然后我就不满足吧，后来工作又慢慢的又好起来，然后呢就又醉心于工作。工作3年之后，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又觉得那我现在再来准备一次托福肯定比那个时候我要考得好。
哦，
花了很大的力气，半年的时间来准备。
在
这个考了2次，那个时候第一次考呢，觉得信心上面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考下还是80多分，我就觉得还是不甘心。那我在最后一次考呢，我就准备的超级充分，就没有办法更充分了。结果我考之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一晚上没有睡着觉，就像我高考的时候一样，我高考的第一天晚上，我也是一晚上没有睡着觉。我第二天去考，我那个听力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就是整个状态，就是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够睡着。最后就考下来还是80多分，就是那个分数上下浮动不超过2分，就是我考了这么多年，不管是我 就是玩玩闹闹的准备的去考，还是我用尽一切生命的去考，就是这么多分。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后一次我考下来这个分数，然后我才觉得很心不甘情不愿的说，好吧，那我也只有，如果我要出国的话，就只有神学这个方向可以读，那我去读吧。我不跟别人说，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好像是我不那么真诚的想要去读神学，因为好多这个读神学的前辈都说，那你要思考好哦，这个走神的道路，走侍奉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不是很坚定的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完全明确你的呼召的话，你就不应该去读神学。这是很多人的这个会对读神学人说的话。然后我觉得那我是这种状态去读的，那我还不被人家骂死啊。
所以也不太敢分享是不是。
对，然后另一方面会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给神抹黑呀，别人就会觉得你们这些读神学的人都是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你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读那些什么商科呀金融啊这种收分很高的对能力要求很高的，然后你才去读了神学。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可能他们会不会听了我的见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去读神学的都是不聪明的。
不会，我自己听了完全没有听出这个，我只是感叹神的奇妙。因为你看你三次考上下浮动不超过两分，然后你只有把你归到这条路，而且你确实是自己一开始是想过要读神学，只是你觉得不太现实，你自己不敢，因为你怕以后可能生存方面会有问题。但是神就让你没得选，你就走上这条路，你去看，他说孩子你去看，我会供应你，就是你就去走了这条路。不然我觉得他不使用这样一个方法，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选择。
谢谢你。
我觉得这个见证是很好，我听着我是觉得是没有，完全没有你说的什么亏缺神的那个荣耀的感觉，没有。其实我也感叹，就是真的有人说我们太属灵了，就是有些时候基督徒之间的分享，特别是神学生啊，就是就觉得我读了神学好像我不能乱说话，我怕绊倒人，这确实是也是对的。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你们说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就可能听错了，误解了意思啊，就真的就不太好。好吧，那你现在就没得选了，你就出来了，出来念神学了。你这个是神学院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泰斗级的教授，应该还是挺好的神学院了，在美国。
超好的一个神学院。我当时申请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就查了很多的资料嘛，然后这所神学院就是我最想去的一个神学院。但是他收分不是最高的，就是他的对托福的要求不是最高的。然后你之前不是分享过吗，就是我高考的时候那个其实我本来不想读这个专业，但是我就有点分数崇拜，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收分那么高，就才显得我好像这个分数有价值似的。然后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着，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神学院的托福收分不是那么高，是不是就是觉得好像怎么样，就哎呀反正就写内心的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吧。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就申请了这么几所神学院，你就带领我去那个你要我去的那一所吧。就是我就开始寄材料啊这些，美国的这个寄材料的这个公司叫 WES， 他就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就只有我想去的那个神学院他收到了我的成绩单，其他的神学院寄都寄不到，就很奇怪。然后那个神学院他很快马上就收到了我的那个成绩单，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手续这些都给我搞定了，然后就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和那个签证要用的所有的材料，然后我就签证所有的一切都超级顺利，然后我就把签证拿到了，拿到之后突然所有其他的神学院都给我发通知，就说哦，你的这个我们刚刚收到，我们那个在开始录取你了，然后那不知道哦，好的神啊，那这就是你为我
很明确了。
对对，很感谢神。我选专业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应该选什么专业，我就祷告，然后呢我也听一些牧师的讲道啊什么的。当时我听一位牧师讲道，他就说他在面对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他就读圣经，
他说其实你读圣经你真的是可以从里面看到神对你的这个帮助的。他说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读圣经你不可以跳着读，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接着读下去，哪怕你觉得你现在读的这个跟你要做的选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要跳下，你也不要跳。好，当时读的是哪里？我当时读的是撒母耳记，撒母耳然后大卫又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大卫又传位给所罗门的事情。我想这个跟专业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就想到牧师当时说的那个话嘛，我就没有跳。然后结果我读了五天都是什么大卫又打了这个国家又打了那个国家，然后结果大卫没控制住诱惑，然后去这个去强娶了一个下臣的太太，然后我就说这跟钱有什么关系，我好想放弃。结果有一天中午吃饭之前，我就突然读到大卫要传位给所罗门，然后大卫现在我要走世人当走的道路，你要接续我做王，那只要你遵循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无论你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读到那个的时候眼泪突然就啪嗒啪嗒往下掉，就我心里一下我就知道那就是上帝给我的话。很奇妙，因为就是我读的时候一直是带着那个问题去读，一直想着主啊，哪一节就是你要告诉我的，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哪一节哪一节哪一节，读了五天都没有任何的感受，就是读到那里的时候就是被感动，就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只要你遵循我的律例诫命典章，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你选什么专业，尽都亨通。
哇，肯定哭，包括是，不仅是得到了答案，而且是他给了你应许一样的，就是一个给了你祝福，尽都亨通啊！真的是我们的天父爸爸，真的是太可爱了，太好了。我觉得你刚才介绍的这个读经的方式也是。就我之前听过的，但我真的我觉得我要好好的来履行一下这个读经的方式。我经常就会跳着读啊，今天按心情啊，今天想要翻这篇，但是呢不是说像你说的每一天把这卷书啊读完了再读那个下一卷，我可能是每天跳着跳着的。那我觉得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啊，我们一定要，如果我们现在心里有什么要急切的想要上帝的答案啊，我们要在圣经里去找答案的时候啊，我们不妨也来实践一下，看一看是不是也可以找到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好吧，所以说你最后选了一个，随便选了一个专业，就选了一个自己觉得 OK 的，就是比较感兴趣的。
对，我当时是有一位弟兄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教会让我去看一看，然后我去看呢，我就被那个牧师的讲道大大的吸引和感动，就去了几次，每一次都是哭着回来的。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那个牧师他讲这个寻求和寻见，就是他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努力的寻求他，然后他说你去寻求他是上帝要你尽的本分，但是让你能够寻见他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你来寻找上帝是你的事，让你寻见上帝是他的事。我当时你想也是在那个寻不见不知道迷茫的状态当中嘛，所以就是听那个时候的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觉得上帝一定会让我寻见他的，就有那样大的一个希望在那个很大的这种波浪当中哦，很感动的时刻。对，后来我了解到这个牧师他读的就是基督教教育专业，所以我就想那我可以尝试这个专业。对，
就最后选定了基督教教育。
对， Christian Education。
好啊，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也是很精彩啊，就讲了你如何选择了读了这个神学，而且是哪个专业啊，是怎么样定的，中间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啊，真的是发现我们这位神是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不会牧师他也给很明确的对我们说话，不会让我们好像会似是而非这样子啊。当他要你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而且他会告诉你，他会拖住你，他会给你应许，他说我就让你凡事亨通啊，真的是 嗯，很感谢我们的神啊，也很感谢 Erica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相信呢，在这个后面的故事会更加的精彩，也是我最后压轴想要听的，就是你在神学院期间经历了很多的很多的事情，然后神是怎么样子在你生命当中继续的来带领的啊。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也很期待，那我们就把精彩的留在最后吧，留在下一期。那今天就感谢大家收听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下次见，
拜拜。
一切归于你，万物都本于你，你创造了天和地，生命气息无人能像你，你向我吹气，使我渐渐苏醒，我仔细聆听你的气，是我。